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11月2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以哈达成临时停火和人质互换协议，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中俄借金砖峰会放话，到底出于何意？在另一方面，中国在阿根廷深耕多年，阿根廷人民却选出了一位对华措辞强硬的新总统，这是否是北京在战略上的一大挫败？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分析，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11月22日达成协议，将暂时停火4天。哈马斯将释放其绑架在加沙的50名妇女和儿童，以换取被囚禁在以色列的150名巴勒斯坦人。协议还允许人道援助进入被围困的加沙地带，这将是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的第一次停火。卡塔尔、埃及和美国在其中积极斡旋。目前协议尚未执行，相关细节正在最后的谈判和确保执行中。在这个关键时刻，金砖国家在11月21日召开特别视频会议，专门讨论加沙和中东局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会议并发表视频讲话。中俄为何此时借金砖放话？美中俄谁在以哈问题上展现了大国担当？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听听夏明教授，您如何来评价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达成的这个临时停火协议？包括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很多人对协议是表示欢迎，但也有批评人士认为以色列在这个协议当中让步太多，也并不利于彻底消灭哈马斯这样的一个目标的实现。您的看法是怎样的？
是，对，谢谢主持人，也祝各位观众朋友感恩节快乐。这样，我们知道，在目前的情况下，以色列跟哈马斯呢陷入了一个，可以说在国际政治中呢，和美国政治和以色列政治呢都出现了一种乱局。那我觉得现在呢能够有个暂停呢，那么对以色列国内政治、对美国国内政治、对世界的格局呢，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反省时期。那么我认为这个暂停呢，这个停火呢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是如果能够落实他现在的人质的这个交换。那么目前那个已经那个达成协议，尤其是19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妇女、儿童，那么能够双方进行交换，而且以色列呢，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哈马斯那个进攻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的，尤其是10月份，那么以色列呢抓捕的那个巴勒斯坦的人质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外交的一个根源呢，冲突的根源。那么所以我认为这个人质的交换，那么一个暂时停火了，我认为是非常具有积极意义的。尤其呢在任何的冲突中，如果有积极的这种导向出现，如果大家能够不断的推进的话呢，往往这种积极的成果呢会扩展。那么人们呢会认为呢这个就是做法可能对以色列呢是不利的，那么我认为这并不会说对以色列不利，因为以色列国内现在也是非常分裂。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呢，那么他现在呢面临着强大的这个反对。那么我们也看到许多人质的家属，那么举行的游行呢，那么那个从特拉维夫，那么游到就是耶路撒冷呢，其实也是针对他自己的内塔尼亚胡的政策的不满呢和抗议了。那么所以我认为对内塔尼亚胡怎么样倾听以色列人的声音，怎么样那个就是评估国际的压力，尤其是美国的压力，我认为都是有价值的。再说以色列的地面部队已经进入到加沙，那么所以现在呢更大的程度上我们看到在媒体上出现的更多是一个认知战、宣传战。那我认为作为以色列来说，那么包括以色列军方来说，如何消化目前他们获得的成果，那么同时在宣传战和认知战上呢加强他们的成果呢，那我觉得这对以色列其实是有利。
夏明教授认为这个协议还是有它积极的意义，至少是一个积极的开端。那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以哈临时停火和人质互换协议达成之后表示，今天的结果是美国政府不懈的外交和努力的结果。虽然这项协议标志着重大进展，但只要哈马斯继续在加沙扣押人质，我们就不会停歇。 郑旭光先生，您觉得这项协议算是拜登政府的一项外交成果吗？您如何通过这项协议的达成来看美国在以哈局势当中所发挥的作用呢？
美哈呢，这个不是美哈，以哈，以哈冲突中间呢，美国啊，可以说这个这一次的四天的人道主义停火，美国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啊。我们知道呢，它实际上呢，是几方啊，一个是卡塔尔，一个是埃及啊，一个是美国啊，这个三国呢啊，是在整个在斡旋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卡塔尔起了一个枢纽作用，约旦呢，因为啊，他前一段时间因为所谓阿拉伯医院的轰炸问题，他拒绝了拜登前往约旦的磋商，所以我看约旦这一次啊是在场边观看了，没出局了。那么应该说主要是美国的作用，美国的作用。那么美国还在东地中海有两艘航空母舰打击群啊，可以说抑制了这个真主党和伊朗的介入。这样的话呢，把伊朗和俄罗斯啊摒斥在外啊，这个当然也是普京所说的啊，以哈这个以巴这个形势，主要是因为美国垄断了这个调停的这个角色。那么可以是这样，这成也美国，败也美国啊。不管怎么样进展，那么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协议啊是美可以说美国主导的。因为我看到有关报道啊，拜登总统啊，最近呢几乎是天天啊都在关注此事，而且和内塔尼亚胡和约旦的国王保持着一个紧密的沟通。
是，其实从以哈冲突爆发之初，美国的领导力就不断的在受到检视。我想这个也是一个大国他所要承担的责任和面临的压力。那夏明教授，您觉得到目前为止，拜登政府做得如何？成功和不成功的地方分别在哪？
我们看到那个就任以来了，那么他的战略重心，他的关注点是在转移的。也就是说，其实拜登总统了，那个继承了许多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的一些外交政策，因为特朗普总统包括他的女婿了，你看到，那么就在推动那个中东的这些和平了、和解了，那么同时通过了那个亚伯拉罕的这些那个合约了等等呢，那么就是想促成中东的和平，使得美国呢能够从中东呢逐渐的脱身出来。因为美国现在一个战略的大转移是要进入到亚洲，那么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印太的战略。那么对拜登总统来说，中东的事件突然的爆发，对他来说当然是他不愿意那个看到的，那么也不愿意让美国呢继续深陷中东。所以我们看到刚才像那个郑旭光先生说的，在过去的那个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边，拜登总统就中东的事件是非常的努力的工作，而且专门那个跑到中东去进行那个访问呢，那么试图用自己的那个个人的影响力呢能够达成一些积极的成果。那么我们也看到美国的那个国务卿布林肯呢也是在不断的进行穿梭外交，而布林肯呢他的穿梭外交我认为是非常具有建设性的。但是这里边呢有几个问题，就在于对拜登总统来说他有许多的限制。那么他想做的事情，就像我刚才讲，他首先是想一个战略转移，所以对过去中东啊那个事物的关注了也就没有那么多。那么这当然是美国一个政策调整的一个挫折。那么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必须得看到几个深刻的矛盾，那么不是说一届两届的美国总统可以解决的。那么这里边首先我们看到是那个巴以的冲突了，那么是有这么几十年二战以后了到今天，或者说我们上百年那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那么而现在两个国家了或者两方了，那么因为巴勒斯坦还没有建国，但是巴勒斯坦呢你可以看到了内部的分歧，那么有不断的激进化，而那个就是以色列了也内部的分歧也不断的这个激进化也右翼化，那么所以两个针尖对麦芒了，让目前的矛盾呢尤其难以解决。而另外在美国的国内你可以看到了，美国的国内由于巴勒斯坦人和那个穆斯林呢人口呢急剧增加，那么现在穆斯林人口呢基本上总体上来说，总数上来说可以超过了就是犹太人的人口了。但是犹太人呢在美国的政治经济中占有绝对的那个优势和在新闻媒体教育。 那么所以在美国呢形成一种强烈的一个冲突，一个撕裂。那么对拜登总统来说，尤其他想那个寻求连任，那么现在我们十一月份一过就进入大选年，那么对拜登总统来说是非常棘手的。那么当然另外一个是国际的矛盾，国际的矛盾因为中国伊朗和俄国呢，那么是乐于看到美国呢在中东呢被就是拖陷下去，而俄国呢由于他有那个就是乌克兰的危机呢，他趁机呢可以煽风点火。那么所以我觉得对拜登总统来说呢确实是非常的艰难。那么从目前来看，那么他当然是那个受到了很大的就是挫折，对他的内政和外交。但是我觉得如果他能够管控这个危机，就像刚才郑旭光先生说的，成也是美国，败也是美国，如果美国能够把这个危机给管控下来，不至于升级的话呢，那我觉得就是拜登的一个成就。
嗯，是。那我们来进一步的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做法。有分析认为，北京虽然一直是在喊停火止战，但实际上的努力还是太少了。郑旭光先生，您是否认同这种观点？因为我们看到北京最近好像围绕着巴以问题的外交活动也十分活跃啊。这次习近平在金砖峰会上讲话，此前中国还接待了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外长团访华。那中国的中东问题特使这个月也是在中东地区穿梭外交，而且中国作为这个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去推动安理会就以哈冲突达成决议等等。郑旭光先生，您觉得这些举措有没有实际的效果？为什么很多分析认为北京只是想借机来树立形象，并不是想真正解决问题呢？
第一个来看投入上来讲啊，我们看到英国首相、法国总统、美国总统都是亲赴这个中东地区，而这个中国呢是一个特使啊，翟俊啊。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作为安理会的轮值主席国啊，在他的这一个月呢啊推进了安理会这个协议啊，当然是安理会这个决议啊，这是首份以哈冲突以来的安理会的一个决议，这当然是一个成果啊，当然是一个成果。那么中国在这个中东地区啊，他我觉得他是有偏向啊，他就说自己表白是和阿拉伯世界啊站在一起，是一个立场。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啊，他从未谴责哈马斯的这个恐袭，就让以色列啊非常的这个不悦啊，认为这不是一个他们自称的老朋友或者好朋友的一个角色啊，类似于俄乌战争中啊，他是有拉偏架的这个姿态。那么从硬实力上来讲，我们看到这个英国、法国、美国啊都有军事力量的投放，而作为中国来讲呢，我们看到前一段时间有几艘军舰是到那儿这个巡航啊，巡航，但是呢根本跟这件事情没什么关系啊，没什么关系。所以从硬实力上来讲，因为能够实现全球投放的所以蓝水海军的只有美国，另外一个能够局域投放的是英国和法国啊，那么中国和俄罗斯啊、意大利是属在能在近海领域投放的。所以从硬实力上他根本没有止战的能力，说不要打了啊，他没有这个能力啊。那么从这个经济上影响力和地缘影响力呢，它比欧盟的这几个大国啊，像德国呀、法国呀、意大利呀，还有英国，从传统的对中东政治的了解和介入上来讲，我觉得这也是远远不够的。就是作为他来讲呢，他的兴趣呢，做一做姿态啊，趁机拉拢拉拢南方国家，我觉得这是可以做足姿态的。而且呢，尤其是在这一次呢，欧洲、美国呢，国内、国际应该说都面临着一种孤立啊。一个美国面对欧洲是比较孤立的啊，另外一个呢，整个欧盟和这个美国的立场和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立场也面临孤立，这是在外面。在内部呢，在内部来讲，因为这个民间的舆论啊，总体来上讲呢更倾向于巴勒斯坦，而这个所谓西方七国中的六国他们的表述啊，就是第一谴责哈马斯，第二支持以色列自卫权，第三个行使自卫权要遵守国际法。那么这么一个立场实际上在整个联合国的论坛上是比较孤立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看到美国所谓的传统的建制的左翼，基本上和拜登总统是站在一起的，包括桑德斯他们，一开始都是反对所谓的停火，那么最终大家能达成，包括联合国的这个安理会的协议，这个决议能达成一个短暂的人道主义停火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这一次表决中，美国没有行使这个否决权是弃权的，俄罗斯也弃权，所以大家都有不满，但是呢，终究是有了一个均衡点。
嗯，所以郑旭宽先生刚才说，中国之所以在以哈的问题上难有作为，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立场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缺乏实力的问题。我们想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来啊，进一步的来探讨。我想请教夏明教授的是，也有些人认为这个中国的参与实际上是有这个实际的效果，只不过这个效果是让巴以问题变得更加的复杂和难解。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尤其是习近平这次在金砖峰会上说，巴以局势发展到今天根本原因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长期遭到漠视。他说他曾经多次强调，解决巴以冲突循环往复的根本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恢复巴勒斯坦民族合法权利，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夏明教授，您觉得这番论述如何反映出来北京的立场？
是，北京在这个巴勒斯坦的问题上了，不仅有立场问题，不仅有实力问题，它还有非常大的一个利益问题。因为刚才郑旭宽那个也讲到了，就说这里边中国如何那个处理跟以色列的关系，因为以色列长期以来跟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好，而且以色列呢在整个转让西方的，尤其是美国的各种高精尖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那个就是有利的这么一个通道。那么所以中国呢那个在这次以色列跟中国的关系已经有受损的情况下，中国呢也不会走得太远。那另外一看，你可以看到中国呢长期呢是支持阿拉伯那个人民的利益的，但是今天的问题是整个阿拉伯人民的利益呢是那个分裂的。那么今天如果我们看到阿联酋或者那个沙特阿拉伯，那么他们呢在那个那个推进那个斡旋或者那个推进停火上面呢就非常的积极。那么但是有其他的国家，那么尤其是在阿拉伯世界以外，我们还看到比如说像伊朗，那么伊朗尽管也是穆斯林国家，但它不是阿拉伯国家，但是现在的那个许多的冲突呢是由伊朗呢那么来那个就是那个挑出的。那么所以哈马斯或者是那个圣战人民兵，那么都是受到伊朗的长期的投资和支持。那么甚至呢就说有人认为就是最近的许多的策划了，那么都是伊朗呢直接参与的。所以对中国来说，那么他跟伊朗又是很近，在上海那个合作组织，但是呢在阿拉伯世界跟伊朗里边呢，尤其在争夺那个中东的地方霸权上，阿拉伯世界跟伊朗是有冲突的。所以我相信呢中国呢它也不会了就是走得太远，因为这里边呢它如何掌握平衡呢也非常艰难。那么当然就说这里边还牵扯到俄罗斯的利益，因为俄罗斯在里边是有实力的，俄罗斯在那个叙利亚了，在那个中东的影响了，你可以看到是具有传统的影响力的。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呢，那么当然是一个非常难以就是处理。那么对习近平来说，当然那么他那个会那个唱些高调，但是就像你刚才问题里边问的，那么习近平到底做了，或者中国到底做了多少实质性的问题帮助解决冲突，也就是说巴勒斯坦的许多的问题是巴勒斯坦人自己无力解决的，也就是说今天巴勒斯坦的行政当局那么已经没有权力，哈马斯了基本上已经篡夺了那个许多的军事的控制权。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我觉得中国政府真正要帮助巴勒斯坦人民的话了，能够促成巴勒斯坦内部的一些整合，那么消灭他们的冲突，那么我想恐怕呢，这是应该做的最大的事情。
嗯，我想进一步的来探讨北京的立场问题哈。因为外界对北京有很多的批评，认为现在习近平公开的表示支持这个巴勒斯坦，其实会让北京丧失了去调停以哈冲突的一个中立的角色。但是中国国内有一些针对美国的批评的声音，他们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也让美国丧失了来调停以哈冲突的这样的一个中立的角色。我想请问郑旭光先生，您会如何来回应在中国内部存在的这样的声音呢？
我觉得首先这个出发点就不对，就是因为你是站在一方的，更多的站在一方立场，所以你不能参与调停。因为调停的目的是什么呢？调停目的是达成和平嘛。如果你对任何一方都没有说服力，你就说我是中立第三方，这是没有意义的啊。另外一个呢，如果你对一方有说服力， 你就可以啊，这个发挥到作用。如果对两方的话，那当然更理想了，啊，最起码你对一方是有说服力。这个就像在俄乌战争中，欧洲国家普遍寄希望于中国能够参与起到作用，那就是说希望他们能够说服这个普京嘛，说服俄国嘛，因为他们认为。这个俄国在经济上啊，在现在的科技上，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国，这就中国就能起到作用。那么，美国显然对以色列，现在的内塔尼亚胡政府这个接受暂时停火，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是调停的力量。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两个航母打击群以及它的第六舰队的指挥舰在东地中海。这也能够压制这个战火不至于蔓延，特别是真主党武装和这个也门的胡塞武装，还有伊朗的介入嘛。伊朗所以一开始非常欣喜，那后来他就撇清了自己啊，撇清自己，那就是说你这个哈马斯，你别指望我会介入下场。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哈马斯尽管有。全世界的这个舆论啊，要求呼吁停火，那么甚至这个全世界的主流媒体在报道以色列在这个所谓的对哈马斯的反击中大量的平民的死亡，但是呢，我们看到西方国家的这个政府，他们这个能达成一致的，也就是在。对人道停火这一点，他们并不否决以色列的自卫权。实际上，在中国，他也隐隐地强调了这一点啊。那么，王毅在开始和沙特这个外长的这个费萨尔亲王的通话中间，他也提到，以色列自卫过度，自卫过度什么意思？首先，我承认你有自卫权。啊，他后来又说两方都有自卫权，这个和在俄乌战争中他的表态有类似，啊，就是说他要追求一种比较模糊的角度啊，比较模糊的角度，这样呢方便和各方进行沟通。所以对中国来讲，他的这个 pose 摆得好不好非常重要，因为他作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啊，作为世界前两大的经济体。啊，它的影响还是巨大的。
夏明教授，刚刚您提到了俄罗斯在这其中也有他的计算。俄罗斯总统普京这次也出席了金砖领导人特别峰会，他在发言当中说，加沙危机是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独揽调停人的角色，并且阻挠国际调停人的直接后果。夏明教授，您觉得普京的论述是否符合事实？
是，普京呢，当然是乐于看到今天的那个，以哈的冲突，因为对他来说是一个解套，因为毕竟他深陷到那个入侵乌克兰的危机了，那么全球的这个舆论和谴责呢，都集中在他身上，那么他现在呢，当然是借此了，把一切的那个就是过错了都推到了美国身上，那么我觉得这里边呢，也是非常的虚伪的。那么，因为他在以那个就是恶意类了，那个表示了，在那个目前的以色列的这个军事轰炸中了，那么有小孩子那个死亡，那么有就是做手术了，甚至没有就是麻醉剂等等呢，他好像那个觉得是非常不人道、非常不能容忍的。但是我们就想着，就是普京他在那个乌克兰所做的一切，那么我相信呢，死亡的小孩子比今天在那个哈马斯这边进攻中的死亡要多得多。那么，但是呢，我相信呢，那个普京呢，他没有内心呢有任何的恻隐之心。那么，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普京呢，他跟中国呢，其实在过去了，也就是说，在这个危机没有爆发之前呢，那么其实联合国那么已经被中国跟那个俄国了，已经把他给搞得呢，就是基本上呢是没有办法进行工作了，因为这两个国家都各抱自己的私心，那么尤其是俄罗斯呢，私心会更重。因为他呢，不仅是有代理人在那边，像叙利亚这些了，那么他在进行某些代理人的战争，而且他跟伊朗、跟中国呢抱团呢，基本上是想形成一个对抗西方的这么一个就是战线，而这个战略战线呢，目前呢遭到了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就是冲击，也就是在那个金砖不是在那个G20二十国那个首脑会议上， 那么我们看到印度呢有一个重大的外交突破，就是印度中东跟欧洲呢要建立这么一个就是印度中东欧洲走廊或者叫香料走廊。那么这里边呢起重要作用的就是阿拉伯国家，尤其是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跟以色列呢那个建立外交关系进行和解。那么这对那个俄国对中国和伊朗来说呢其实是一个致命的一个外交战略上的一个挫败。那么我觉得从目前的情况下来说到底谁得利，那我认为俄国那个伊朗呢这些呢恐怕呢都是有意在里边呢以各种方式通过代理人战争挑起冲突。所以我觉得从这里边来看的话呢，那我觉得普京呢那么现在当然是乐于那个就是火中取栗，但是普京在谴责西方的虚伪的时候，西方当然有虚伪，美国那个在那个支持以色列上呢当然是有那个一些虚伪，这毫无疑问。那么但是呢我觉得那个普京呢暴露出他更大的虚伪，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的国际问题许多没解，就是大国呢里边呢我觉得有大虚伪跟小虚伪了那么在作祟。
如果说中俄现在在其他的国际组织上的这个空间是在不断的被压缩，那他们现在是不是更多的会利用金砖来作为一个抱团取暖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和普京都在这次金砖特别峰会的讲话当中来强调金砖的作用，那这也是金砖扩员以来的第一次峰会，中国的媒体是予以大力的宣传哈。郑旭光先生，您觉得金砖机制在像以哈冲突这样的国际热点问题上的影响力到底如何？那现在的金砖它的声量是更大了还是更边缘化了呢？
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这一次这个金砖五国以及加上新扩员的六国是十一国，这十一国的紧急的以巴问题的这个视频会议呢是由伊朗发起的，伊朗提议的啊，伊朗提议啊，南非发起的。那么从这个形势上来看，伊朗因为他们是因为知道了这个即将停火的消息啊，所以他们抢先的啊来开了这个会。我觉得抢先也未必了，因为他们需要一个统一的立场来表达。作为伊朗来讲呢，这个是他被制裁几十年来啊，这个上合组织是第一个接纳他的国际组织，第二个就是这个金砖啊，金砖国家可以说，中国和俄国啊，通过上合组织，通过这个金砖五国，它确确实实打开了自己的一个角度。但是呢，我也看到这一次的视频峰会上呢，有两方，一个是印度，一个是阿根廷，只派了外长参加，而中国呢，不仅有习近平，还有蔡奇和王毅啊参加这个会啊，中国是非常重视，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场域。而俄罗斯呢，因为深陷乌克兰战争啊，很多事情呢是有气无力，而且普京，我觉得普京似乎有一点，有一点对现实的认知的隔膜啊，就是他现在还在怀念所谓的中东四重奏，就是由欧盟、联合国、美国和俄国来参与这个中东问题的解决啊。所以从他的角度来讲，俄国的这种影响力大大降低，所以在这些年应该说是一个中升俄降的这么一个节奏。中国呢，它有越来越多的市场，尤其是在俄国在这些年衰败，尤其是俄乌战争之后，它几乎和伊朗一样成为一个贱民国家，被发达国家全面制裁。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它俄国腾出来的这个空间呢，是中国是有很大的接收的这种可能性啊。所以前任美国总统拜登呢，他有一个做法就是退群啊，退群的时候就鼓舞了习近平，想作为啊，想在这个 WHO 啊，还有这个气候峰会上有所作为。但是呢，拜登啊上任之后，所做的这种所谓的美国又回来的盟友团结政策，实际上这就发生了一种国际政治场域上的一个互撞。那么习近平的做法是什么呢？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各自发展，所以呢，他就拉上俄罗斯拉上伊朗这些 都传统上对，美国对欧洲啊是，有抵触有不满的国家。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南方国家，因为他们在二战秩序里的几乎存在感不足啊，也需要有这个抱团取暖。这本来是金砖五国发起的一个原因啊，所以我们看到阿拉伯和以色列和这个伊斯兰国家的这个所谓和平使团，第一站是去了中国，原因很简单，就是中俄两个常任理事国是偏这个阿拉伯、偏巴勒斯坦的，而美英法是偏以色列的，这个阵线非常清楚。我说的不是公众舆论和大众，我说的就是这个政府啊，政府和议会啊，这是非常清晰的。一个两边这个对垒的一个感觉，所以目前的这个停火，应该说是英法，美他们为主导的做出来的一个进展。
我们有一些 YouTube 的网友啊，也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做鱼次郎的 YouTube 网友说：“何止金砖，中俄这两个快被边缘化的独裁国家，当然是一有机会就刷自己的存在感了。尤其是中共政权在越来越没执政合法性的现在，他们更急切的需要对外表演，以出口转内销来增加自己的重要性。”我们还有一位叫做鸭讲的 YouTube 网友留言说，中俄为何要借金砖放话？是想和美国、阿盟来争夺中东的话语权，扩大影响力。夏明教授，您怎么看待这些观点？另外，我也想请您点评一下刚才郑旭光先生说到的，就是中国有可能能接手俄罗斯在衰落或者被国际边缘化之后所留下的这样的国际空间，您认同这种分析吗？夏明教授。
是，首先我们看到中国呢，它的影响力呢，随着中国的经济的不断的那个下滑了，那么中国我认为现在已经呢是属于是强弩之末了，也就是说所谓的中国崛起了，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尾声。那么所以我不认为中国呢还能够就是走到这么远。当然，中国因为尤其它的经济利益，尤其它的石油利益和它的战略利益了，那么它对中东呢是不愿意放弃，它会是想进入的。那么进入的方式当然是要那个以那个多国的方式，尤其是以联合国平台，因为中国毕竟是常任理事国。当然，另外一个也是以上海那个合作组织，因为跟伊朗的关系。那么还有一个当然是以金砖国家合作组织。那么因为金砖国家这里边呢，我们看到因为从今年开始那个扩那个张以后了，那么进入的一些国家，比如像无论是沙特阿拉伯，那么还是埃及了，那么都是那个穆斯林国家或者阿拉伯国家，那么所以他们呢对那个以哈冲突呢，当然是会非常的那个关注。那么所以我觉得以哈冲突了，那么所以我觉得就说从这个情况来看，中国呢也不想缺席，但是我认为中国的整个作用呢，那么是有限的。在这里边呢，中国呢只是呢想那个强化自己的道德的这个就是外交的这个就是主调，那么另外呢不要让自己边缘化，同时呢想把目前美国主导的这个停战的和平的一些进程呢，已经看到一些曙光的话呢，想把它变成呢自己能够加入的一个多国的或者以联合国为平台的这么一个努力呢，让自己呢不至于完全变得边缘化。
好的，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郑旭光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探讨阿根廷选出对华言论强硬的新总统，这将如何影响中阿关系和中国的南南战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 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11月23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阿根廷极右翼选举联盟自由前进党候选人哈维尔·米莱上周日当选阿根廷总统，他在竞选中承诺要推行改善经济的激烈措施，还批评与中国政府发展关系就像和刺客在做交易，并说不与共产党打交道，希望强化与美国的关系。此外，米莱组阁后预计担任外长的蒙迪诺在被问及是否鼓励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时说，将停止与中国政府互动，并且质疑加入金砖集团能给阿根廷带来什么好处。米莱的当选是否意味着中阿关系大转向？这是否是中国金砖战略和南南理念的挫败？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博士以及独立时评人旭光时评主持人郑旭光先生，再次欢迎二位。首先我想来请教郑旭光先生，我们看到全球媒体在报道米莱当选这个新闻的时候给他贴了很多不同的标签，比如说他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反建制派、民粹主义者等等，您觉得米莱到底是何许人呢？
我觉得呢，可以给他两个标签，我是接受的啊。第一个是无政府资本主义者，这个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啊罗斯巴德的一个政治哲学理论。另外一个呢，他是这个这个放任的自由主义者，这是弗里德曼的角度啊，是芝加哥学派。那么从他的这个立场上来看呢，我觉得标签里头把他称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啊，这是没有错的啊，这是没有错的。
那能不能进一步的跟我们阐释一下什么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的主要的主张和思想理念会是什么呢？
经济学有经济学的这个关注啊，但是你如果说要加上自由主义这个标签的话，这就意味着这个经济学家他在政治哲学上持一种角度，基本上我们看到的主流经济学者基本上都可以称之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当然我们也可以找到一批管制主义经济学，那譬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啊，他们研究的就是计划经济如何搞啊，那这个是不同的，就是作为这个经济学者当然有他的政治哲学的立场，那么对于这个新任的阿根廷总统啊米莱来说呢，他似乎呢走得很远，但是从我自己的这个学理上的认知来讲，在经济学上啊他并没有走得很远，他还在主流的线路上，譬如他推崇的弗里德曼，推崇的这个罗斯巴德，推崇的这个罗伯特啊，都两位啊都是这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啊，那么作为他来讲的话呢，经济学学养这一点是根本没有问题的。我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的是学者从政啊，政治场域和这个学术场域完全是两个事情，甚至是包括所谓的政治哲学啊，政治哲学家从政，可能像柏拉图介入政治，也是一个比较悲催的一个局面。那么从他对中国的这个表态上来讲，我觉得呢，回头他会有很大的调整。从意识形态出发，他无疑啊有他的道理。他说中国是个杀手，不能和杀手做交易啊，这是他的一个本心啊本心。但是在现实政治领域，他作为阿根廷的总统要代表全民的和国家的利益上来讲，中国是最大的阿根廷的债务国啊，同时呢 也是第二大贸易伙伴啊。那么他们所表达的立场，我觉得呢，就是说不增进和中国的进一步的联系啊，不加大啊。那么包括要退出金砖五国，实际上还没有进呢啊，明年1月1号才进，所以他不打算进金砖五国。实际上进金砖五国，我觉得像印度实际上就是比较尴尬的，比较尴尬。
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金砖的问题哈。刚才郑旭光先生提到，米莱所面临的可能是一个经济学家从政所要面临的挑战，那这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像一些政治素人啊，成为政治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在美国曾经的特朗普的当选，夏明教授，您觉得米莱的当选跟曾经这个特朗普的当选有没有什么共性？因为纽约时报说这个是阿根廷的特朗普时刻，您是否认同呢？
是，有许多的那个共性，因为我们看到了在政治领域里边呢，有一种就是精神传染的。那么这种那个全球的，无论是从右翼的这个兴起了，那么或者是从个人的强人，或者是从那个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这个狂人的兴起了，那么目前呢都是一种国际现象。而这种国际现象呢，那个从阿根廷那个具体来说，那么它有它的具体的根源。因为阿根廷呢基本上是世界上或者是拉美的一个典型的一个失败国家。那么这个国家有天然的那个许多的优势，那么也算是一个大国。但是呢它的经济呢，尤其在过去20年，我们可以看到呢，那么金融风暴呢就持续不断，让阿根廷的老百姓呢确实失去了体统，那么生活在非常的那个窘迫的那个境界。那么而过去的20多年，那么80%以上的时间呢是由那个左翼的那么庇隆主义的政党了，那么来领导的。那么我们知道在阿根廷呢，这个庇隆主义也是有传统的，从二战以后，那么从庇隆和他的那个夫人连续当政等等，那么所以阿根廷呢总是在左右呢进行摇摆。那么今天的话呢，对阿根廷来说基本上是非常的深度的失望。那么在一种无助的情况下，那么我认为他们呢觉得一个政治素人，或者一个就是能够具有那个就是蛊惑力的人，或者是有经济学家背景的人，能够给那个阿根廷的带来某种希望，或者是阿根廷的一种感觉，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希望了。那么尽管有一个人，我们也不知道他能干什么，但是他这样搞搞的话也不会搞得更坏，说不清楚了可能还有奇迹出现。但是呢就是阿根廷呢反映出一种世界的一种悲哀，一种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国际的那个各国的政治格局会发生变化。那么我的观察就是全世界呢都在出现一个就是选民的这个情绪化。那么选民呢现在更多的呢，你不是用经济学或者用政治学来解释，更多的呢需要用心理学来解释。而这一点呢，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尤其是现在老龄政治家了，那么出现这个代际冲突了，对年轻的选民呢，那么已经失去了知觉。无论从美国还是中国，那么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现象。那么另外的话呢，那你可以看到传统的政治结构的流沙化，那么无论是那个政党的结构的流沙化，那你今天在台湾呢你也可以看到非常的明显。那么同样的那个过去的传统的权威结构，无论是科学还是教育的权威结构的流沙化，那么我认为这个世界呢进入了一个重新要找到新的范式的时代。我觉得阿根廷当然它的目前的那个就是大选呢是可以放到这个全球的结构中来观察的，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悲哀也是非常不幸的，预示的世界呢进入到一个非常那个就是动荡，而且我觉得是无助的无望的一个阶段。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会是有一个崭新的变革，能够去解决过去积存已久的问题的一个机会啊。有些人有这样的乐观的情绪，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当选是反映了一种非常深刻的社会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也包含对于和中国的关系的反思和调整？郑旭光先生，您觉得米莱的当选对于中阿关系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是一种努力，一种期待。实际上从米莱当选和川普当选有很非常大的不一致不同。第一个来讲，川普的2016的大选，他从选民数上来讲他没有不是优势的一方。那米莱的他比他的对手多出10个百分点啊，选民的结果。另外选民结构上来讲，支持川普，或者说偏民粹偏保守的是中老年居多，而在这个阿根廷呢是青年人期望改变。我觉得这个是一定要关注到的。我不赞成把它叫做阿根廷的川普， 可能荷兰的这个大选胜方呢可以叫做这个荷兰的川普，但是呢阿根廷啊不是这样，阿根廷应该说给了庇隆主义者，给了建制派20年的时间啊，那么现在呢应该是有所改变的这种想法，它并不是说让阿根廷再次伟大，不是这么一个概念，就美国处在一个均衡的调整中，而阿根廷是必须改变，那么这个必须改变啊包括如果说你跟中国长期的这种陷下去越陷越深，那这就面临的一种尴尬的局面，就是说你参与不到美国正在进行的战略调整，所谓的由岸外包近岸外包啊，所谓民主系统啊，因为短暂的经济利益去和中国捆绑，就像夏明教授前面说的，中国的所谓的狂飙突进的这个崛起时代已经到尾声了，那么你要搭这一趟车吗？买这一张船票吗？我觉得米莱和这个阿根廷的年轻人他们是看到了这个趋势的，这是不一样啊，我坚决反对把它叫做美阿根廷的川普。
但是这中间还是涉及到就是跟中国关系的一个变化，但是这个变化会不会是一个大规模的转向呢？我想听听夏明教授您怎么看，也有些分析人士说中国依然是这个阿根廷第二大贸易伙伴，所以阿根廷的新政府在这个当选之后他不可能真的停止跟中国政府的互动，也不会真正的拒绝加入金砖，夏明教授您怎么看？
是我们看到就是新当选总统的他的这个外交上了有急剧的调整，那么他说得很清楚，他那个最喜欢的两个国家，一个就是美国，那么一个就是以色列，那么所以呢他那个甚至提出就是把阿根廷的货币本身就完全给就是废除，就直接那个用美元呢，因为现在阿根廷那边对他的本国的货币基本上都不大相信了，所以阿根廷人呢也都是完全以美元呢为他的就是财富的储存和保存的方式。那么所以这位就是新当选总统，那么因为他也有经济学家背景，所以呢他想了动用美元呢，就是完全以美元货币了成为阿根廷的这个货币了。那么你可以看到他对美国当然是非常的亲近了。那么另外在我们也注意到在那个福克兰群岛或者阿根廷那个叫马尔维纳斯群岛这个问题上，那么他也那个提出，因为过去这个岛屿了引发了那个阿根廷跟英国的关系的不断的紧张。那么甚至在撒切尔时期我们也知道，那么也有福克兰那个就是群岛或者是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那么现在他说放弃这个东西了，那么我觉得也是改善跟那个就是西方国家关系，那么他这种改善跟西方国家关系当然也有一定的困难，那么因为毕竟就是说他所那个欣赏的完全的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这种经济哲学了，那么跟拜登总统了那么也并不完全是合拍，但是呢就像刚才郑旭光先生讲的，如果现在世界呢，因为我刚才也讲到世界呢现在面临着一个大的一个重组，那么这个大的重组呢需要我们又找到一个新的范式，就是传统的政治理念呢对当下的不断流沙化和情绪化的选民和政党和政治结构来说呢，那么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解读，就这种新的解读呢就出现那个各自的大大小小的这种参与者的这个纠缠呢，那么我觉得应该有一种量子力学的政治学的方式啊来解读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根廷呢进行调整当然是非常重要，是他们重大的政治利益。但是两点呢我们不能忽视。一方面呢中国是阿根廷的第二大贸易国。另外呢就说如果我们那个考虑阿根廷那个是个欠债的一个国家，当然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他最大的债主。但是呢阿根廷呢现在是大量的欠中国。那么国家的话呢应该说是中国是阿根廷的最大的债主。那么在最近呢那个因为阿根廷的货币危机尤其是外汇储备不足以来那个就是维持它的货币了，那么中国是给他几十亿的这个投入了，是帮他那美元的那个50多亿了来帮助他了，那个来那个就是进行维持他的那个经济了。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也注意到，那么这个新当选总统说他接受习近平对他的祝贺，感谢中国人民也希望中国人民那个就是各方面的那个富足了等等呢。那么所以呢我相信就是说作为他在没有当选的时候是一个反叛者，那么他可以走得很远，但是他一旦掌权以后就说当家才知道当家的难，所以我相信呢他对中国的这个关系呢现在呢也会逐渐的缓和下来，那么有事谈事有利益了那个取得利益，那么这恐怕也是对中国了 做出一种姿态了，让中国了，尤其在债务和贸易问题上了，给他放更多的利益，以维持跟阿根廷的那个关系。
嗯，我们有一位叫做 Lawzan 的 YouTube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中国已经习惯了，对于那些民主选举更换领导人的国家，早就准备好了许多套的应变剧本。阿根廷选举换了领导人，中国当然是一样的处变不惊，冷静沉着的对待，你变我就变，中国会先抓住主动权的高度啊。那我想来听一下这个郑旭光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是否能够应对像阿根廷这样的这个国家，他们的民主选举之后换了一个对对华措辞强硬的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中国真的能处变不惊吗？
这位网友的说法和夏明教授的说法啊，我都不提异议，都不提异议，因为这个经济问题是你绕不过去的，这个靠政治理念啊，或者说经济理念绕不过去，这是实打实的债务啊，你要偿还。那么中国和他的这个秘密协定呢，有20多次秘密谈判，有秘密协定，有180多亿的这个额度啊，就是帮助他这个偿还啊债务。那么这个秘密协定是什么概念呢？我推测呀，啊，因为所谓的中国给第三世界这种贷款啊，这种资助，它有很多秘密协定，包括丝绸之路。这个协定的内容啊，基本上就我有优先权，啊，就是你有钱的时候先还我啊，先还我，是这么一种方式，啊，作为债主来讲呢，我想米莱没有必要和债主闹翻，那么你也可以反过来把他的放话看作是要价，就是我进金砖有什么好处呢？你能够拿出什么好处呢？我觉得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情况，非常简单的一个逻辑。那么我也看到有的日本经济学家就是说，不要离阿根廷太近，因为他的这个经济状况太糟了啊。他对中国的这些表态要落到实处的话，比较困难，因为美国并没有打算向阿根廷啊伸出援手啊，所以阿根廷作为一个农产品的出口大国，它的竞争者有加拿大、有美国、有澳洲，啊，所以中国的这个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上的这种国家呢，基本上都是资源大国，是和中国更有兴趣的。阿根廷对美国的、对中国的意义可能是两者啊，一个是对冲，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拉美的这个地区有一个多一个伙伴。
嗯，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中国更多的是战略性的政治意义。
嗯，
我想他的这个叫价呢也许会有报偿吧啊，但是作为一个非常弱势的总统，就是他在议会中支持非常少，他我估计他最后会向这种经济困境妥协的。
是，刚才郑旭光先生提到阿根廷对于中国是具有战略意义，我们知道北京政府常常提全球南方这个概念啊，也主打一个南南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战略，阿根廷曾经是这个战略当中的关键一环，所以夏明教授，您觉得中国在阿根廷深耕多年，但是阿根廷人民却选出了一个对华措辞强硬的新政府，这个算不算是对北京的这个南南战略的一个打击呢？
是，我觉得北京呢，那个过去了尤其从毛就开始，或者从周恩来当时的万隆会议到毛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理论呢，那么就一直想在南部那个寻求他的领导地位。但是今天来说了，中国想在那个 Global South 或者全球南部中呢获得领袖地位了，那么现在是越来越艰难了。那么这里边呢，不仅是中国在过去他的那个大傻逼外交了，那么赢得了一些朋友，但这些朋友呢基本上都是见钱眼开，那么财尽了就散去的。那么所以今天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无论对中国来说，近在天边近在眼前还是远在天边，那么近在眼前，那你可以看到菲律宾呢，那么大选那个发动那个发生变化，那么菲律宾的当下的那个小马克思总统，那么当然就是远离了那个中国的许多的就是外交的那个动点，而跟美国靠得更近，跟日本靠得更近。那你同样的可以看到阿根廷呢也是这样。那么所以我认为中国呢，一方面呢，作为外交界了，他确实很多人呢没有深耕各个国家了，知道全球的尤其各个大国的一些脉动了，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误。 另外呢，中国呢本身呢它的一个实用主义没有坚定的一个理念呢，那么是很难那个获得真正的朋友。而它的这种实用主义外交呢，那么尤其是过去它获得成功不是南南合作的成功那个带来的结果，而是它跟南北合作是中国那个相入到整个全球北方，相入到发达国家经济获得的成果。所以它要所谓那个强调南南成功了，并不能替代他从那个北方国家获得的好处。今天呢，我觉得更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于，当中国要高举南南合作或者领袖大旗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在印度那个主办的那个就是那个主场的那个二十国首脑会议上，那么习近平是缺席的。那么同样呢，在印度尼西亚那个主场的东亚峰会上，习近平也是缺席的。不仅是习近平缺席，而且习近平派的这些代表连外交部长呢也都没有那个就是陪同去。那么同样的，在同一个月召开的联合国的那个大会上呢，习近平也是缺席的。所以我认为中国那个目前呢，一方面是他的经济的问题，另一方面习近平的本身的外交的问题，还有中国目前在全世界呢也并没有太多的那个就是魅力了。那我觉得他要那个所谓的南南合作，尤其遇到像印度目前的崛起和挑战呢，那我觉得这个呢是恐怕是越来越那个就是变得吃力了。
我们有一位叫做 Draco 的 X 网友给我们留言说，未来越是被中共深耕的国家，越有可能选出对中共强硬的总统。看看斯里兰卡这些国家，造了一堆没啥用的基础设施，欠了中共一屁股债，而且制造的原材料和制造的工人也大都和当地没啥关系，当地的民众怎么会对这么个国家有好感？既没拉动当地经济，也没带动当地就业，有的可能就是加深了当地高层的腐败。我想请问郑旭光先生，您觉得这种观点是否具有普遍性？如果说它有普遍性的话，这个是否对北京是一个很大的战略挑战呢？
像斯里兰卡，它没有什么其他资源，它的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战略位置啊，战略位置。刚才夏明教授讲到，从毛泽东啊往后呢，这个亚非拉的战略呢，实际上呢，过去的时候俄国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啊，所谓的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那么毛泽东和俄国啊，过去是争夺这个领袖啊。那么到邓小平时期啊，基本上把这块放下，搞这个南北合作。中国那个时候算是南方国家，南北合作呢，因为资本大国、科技大国、市场大国。你作为一个落后国家，这种合作呢是互补的啊。互补的什么概念呢？实际上就是从比较优势角度上，你即使处处不如人，你也可以对强大的国家有所贡献啊。那么这是一个经济学上的一个原理了。那么作为这么一个角度来讲，南方国家实际上南方国家真正要改善自己的处境，就要和北方国家来合作。那么为什么南方国家还要凑在一起呢？凑在一起，它就是在一些零和领域啊，譬如国际政治领域啊。那么南方有南方的共同的立场、共同的处境啊，他们尤其是金砖国家、新兴国家他们想在二战这个结构建立起来这个国际秩序中呢加大自己的力量，譬如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的增加，这个安理会人数的增加，这个国别的增加，世行的改造，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造，他们是有越来越多的享有自己的发言权。那在这一块呢，中国是找到了一些同志，找到了一些兄弟的这个立场没有办法由英法美去代替。
是，所以南南合作的理念或许本身就有问题，世界更需要的是南北合作哈。好，非常感谢夏明教授和郑旭光先生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白纸运动一周年纪念之外，如何白纸续写，李强领军中央金融委员会，习近平是否开始权力下放，网友可以透过 X 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